的牧长。且还没有听到以前，让我们来读一处的经文。好，请弟兄姐妹们翻开圣经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第33章1到20节。好，旧约圣经以西结书33章1到20节。好，找着了由我来为大家读。好，以西结书第33章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小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仍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第10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啊，你们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一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一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是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二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啊，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感谢神赐下他宝贵的话语。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邓牧师，他今天要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他的题目是彼此守望从我开始。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啊！如果你去见银行，看到这样的保安人员，你会怎么样？你敢把你的钱放在这间银行吗？当然你说这是新加坡银行，也有很多 CCTV 还有其他的保障，应该不是问题。 那如果不是一个华人人打瞌睡，而是全部华人都这样的打盹，你看他会怎样？可以信得过这间银行吗？我想多数人就把他的存款或者珍贵的珠宝存在这间银行，因为保安人员正是为了保障安全，保安人员看到任何危险的情况就要立刻去处理，保护生命财产安全。那一个保安人员负责守卫，要睁大眼睛看，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不能够心不在焉或者太疲倦，哎呀，闭目养神一下。如果因为打瞌睡的离开岗位，给人偷进来盗窃的东西，这个保安人员叫失职被革职，炒他鱿鱼。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描述了这样的一个角色，守望的人。那在古代社会，守望者的任务就是负责在城楼的高台上看看敌人在远方的一些动作举动，当他如果看到敌人带着刀剑来袭击的时候，他就要立刻吹号，让城内的人及时可以反应，可以躲避或者要怎么去引战。那这是类似近代的这个战争的空袭警报，守望的人或者说政府军方人员啊，预先知道侦察到敌方的飞机要来袭击的时候，就会发出轰那种警报，让人民及时躲避，可以保存性命。如果守望的人军方情报人员事实没有发出警报是很严重的，人命关天，他们一定会被追究责任，对不对？当然如果一些人听了警报他不查不管他压压，那他是后果自负，他上面是他的事情。以西结出生在约西亚时代，他看到国家的复兴改革，那么但是当约西亚王死后改革就中断了，因为之后的三个国王，无论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都是不好的国王，都是很坏的。结果几万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西结是其中的一个。那这本以西结书是在被掳后第五年写成的。以色列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被掳到外邦，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第一章就说到耶和华的灵临到以西结，以西结看到异象。有神赐下的话语，宣告神的审判，也应许神的复兴。所以以西结书可以说分成两大部分，一章到三十二章是讲到神的审判，三十三章到四十八章是讲到复兴。那他们因为拜偶像，违背律法，离弃神，以致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不是一直的没有盼望，沦落在外邦。有一天，当他们因为谦卑聆听神的话语，因为顺服回转归向神，他们就要经历到复兴，再次看到神的荣耀显现在他们当中。那这两件事很关键，经历复兴还有神的荣耀重现，这是很好，但是需要有人守望，及时发出呼声让人悔改。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回到你面前敬拜，主啊，就正如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请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要我们看的，也请你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你要我们听的，也更求主真是帮助我们的心向你回应，让我们开我们的口说出你要我们说出的话语，请你自己掌管讲台，请你这时候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敞开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认真聆听你的话，让你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听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分三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守望的态度，就是一个警醒中心，及时警戒。那以西结书三十三章一到二节，上帝就告诉以西结先知，神定要审判哪一个国家的时候，神的审判迟早刀剑就会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人民就要从他们百姓中间立一个守望的人。那为什么要立守望的人呢？因为神在审判前总是给人警告，当他们听到警戒，有悔改的机会。那守望是一个很重要的岗位，顾名思义就是负责站岗守望。我相信阿兵哥都知道，我们要干 duty， 要在那边守望，随时看到什么事情会发出警告。那守望的人必须警醒中心，在当时城墙高台上，他们轮班要时刻警醒观望， 看看有没有敌人来侵犯。那因为全城的人民性命都在他们身上，看到敌人有任何的动静来攻击他们，要立刻吹号发出警告，让全城人知道可以引战或者怎么样逃命。一个守望的人如果在轮值时打盹睡着了，或者离开岗位溜到别的地方去，危险出现时猛然不知道，就会祸及到很多人。所以圣经有另外一处就提到以赛亚书27:3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紧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坏。那这里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不只是时刻浇灌，是时刻浇灌很重要，也要昼夜看守，白天黑夜24小时都要谨慎认真的看守，全神关注，不让仇敌有任何破坏的行动，不让他来伤害神的百姓，破坏神的家业，不能破坏神在我们当中所要运行的工作。所以守望者必须时时警醒的状态，忠心是首要的条件。除了在岗位上警醒之外，守望的人发现到任何情况就要及时警戒，立刻采取行动。如果一个银行的保安人员，他看到老板，他对老板说，啊，对的，昨天我发现到几个穿得很得体的人，他们说你是你差来的，他们就把带珠宝还有很多的这些金条现金都拿走了，因为那时是晚上，我想你正在睡觉，所以不敢打扰你，现在才告诉你。有没有这种保安员？当然我只是说如果，换作你是老板的话，你听了一定气死，这样愚昧的人立刻开除他。一个警醒的人看到危险情况不对劲，却不及时通知采取行动，那是很荒谬的事情。因此当守望者看见出现危机的情况，敌人来了，就当机立断，立刻发出警告采取行动。先知以西结受上帝委派做守望的人，向当时犯罪的一些人发出警告。那今天教会的守望者在哪里？有人说啊，只有全职牧师、长老、执事，有职分的教会领袖，他们是被选出来，他们就是教会的守望者，对不对？他们是守望者。那主耶稣怎么说呢？马太福音18:15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我们不只是有传福音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里耶稣也将守望的责任交给每一个人，你们要去指出他的错来，好叫我们得做他。那可能有一个人讲，哎呀，我只是一个普通会友，没有什么智慧口才能力去帮助人，我凭什么去劝勉人呢？算了，还是少管闲事，洁身自爱，做好自己的事情最重要，哪里管得这么多。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教会不例外，看到很多人的问题，所以有时说，哎，最好眼不看为净。甚至有一些人不来教会了，因为看人不来教会，结果就这样不来聚会，软弱下去。的确有人就是这样，很可惜。其实每一个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在神将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上帝的儿女，你和我都是守望者。看到哪一个弟兄姐妹面对什么试探引诱偏离的真路，要用爱心去坦诚分享，及时挽回，帮助他回转走回真道。特别在这迷失混乱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守望的人，叫人回转归向神。所以今天守望彼此守望的第一步，就是先认清楚，不是教会领袖，不是牧师长老执事委员团长，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是你我的职责，彼此守望。那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是守望者？我们要先确定我们以前的关系，我们有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就要警醒忠心这样的一个态度，守望身边的弟兄姐妹，不是等别人去做，彼此守望，从我从你开始，这是很重要的守望的态度。好，第二我们看守望的职责，贪听说智慧爱心。那我们说到守望的应有的态度，要警醒忠心，要怎么去落实呢？要做些什么才算是守望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这守望者必须有这三个动作，三个步骤。我们说眼睛看，看你的眼睛看， 就像刚才主席带我们唱的首诗歌，开我们的眼睛。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奏鸣。那旧约以色列人所望的呢，站在高处，站在城楼最高的地方，他就看得清楚。那同样的，教会的守望者必须站在圣经的真理上，从上帝的角度看社会的问题、教会的需要、主的儿女面对什么危险试探，看到有没有男性已经进入神的羊群，迷惑神的百姓，是否看到教会什么问题，我们必须看清楚，才能够对症下药解决问题。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情况混乱，战争、病毒、许多天灾人祸，是外面是这样，那教会属灵的光景又是怎么样呢？我们看到极端的教导，异端道理有很多，所以一下子看不出来，要怎么样去防范呢？假先知、假师傅是慢慢偷偷进来的，就像今天许多的欺诈事件也是这样，以假乱真的信息，你会受到很多防不胜防，真假难分。你如果没有认真看清楚，你就立刻回应，可能你就落入圈套，损失很多。那要睁大眼睛去看，小心看，才能分辨出来。所以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眼目宽明，看到国家的需要、神家的需要。有许多事工，我们为什么有团契，为什么有圣经课程，就是要帮助建立弟兄姐妹啊，每个弟兄姐妹个人的一些工作、生活、属灵生命成长、婚姻家庭等等，都面对很多的挑战。当然一般上我们都很专注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自己面对的问题我们都很认真看待，我们就很少注意到周围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一些情况和需要。你今天早上来敬拜，有没有注意到一位弟兄或者姐妹已经很少看到他了，很少来聚会了，或者每一次崇拜散会之后，看到有哪一个弟兄或者哪一个人在一个角落没有人跟他交谈，或者你常常看这些社交媒体 Instagram 或者 Facebook、啊、你在这些社交媒体看到一张照片，哎，你熟悉的啊、哦，是某一个姐妹或者弟兄写了一些文字，一些感言，好像很负面的，或者很多伤感，可能他面对很多的工作压力或者学习的压力，那你看到的会怎么样呢？就刷过去了，反正不是我的事，不理会他，也没有跟进去问候一下，那是不是很可惜？当然你看到某一个弟兄姐妹在社交媒体的一些照片或者一些什么留言，我们不是好管闲事去给博、啊、好奇心去注意他的私事，揭露别人的隐私，不是，但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关心，很自然我们会注意到，那我们注意到会怎么样？是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去关心、去问候、去彼此分享？比如除了崇拜你来的时候，你找到你看到，哎，那个弟兄或者姐妹常常坐在那个地方，你认识他吗？啊，如果不认识他，你是不是可以走过去？当然你是找到，不要啊。如果已经进来崇拜开始，就不要过去打招呼。如果还没有崇拜开始，打一个招呼不是交谈，打一个招呼至少认识他是谁，或者上来之后在外面一起跟他去分享一下。我们是主内弟兄姐妹，我们是彼此问候、彼此分享、彼此关系是应该的。或者我们茶叙的时候到外面茶点，你去哪国币或者哪买咯，那你到那边看到一两个招待员在那边，去跟他打个招呼，或者你去跟他说声谢谢，我相信他会很开心得到鼓励。我们应该彼此分享、彼此问候关心，每个人都面对不同的问题挑战，但是因着神的爱，求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看看，关心关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是彼此守望的第一步。第二，我们说听，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听我警戒他们。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过失或者有不同需要，我们做一个守望者，我们就安静不说话吗？看到有问题挑战，我们要做什么呢？当然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主观的看法就去提出一些意见评论，我们先要安静在神面前祷告等候，在上帝面前谦卑聆听，虚心领受圣经的教导，才能建立自己帮助别人。那神的儿女要做一个有智慧和爱心的守望者，首先我们要留心听神的声音，明白体会主的心意。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声音，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有许多不同的广播，我们看很多的频道，电视播道也好，网络上的很多 YouTube 多媒体、电脑、手机上的视频、音乐等等，很多这些。当你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以前你会可能祷告，现在可能就第一件事情拿手机，拿手机看看是不是你在乎你所想看的节目。我们结果就被许多不同的声音充斥着我们，让我们还能听到上帝的声音吗？耶利米先知他这样说：你们当听当侧耳听，不要骄傲，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耶利米就提起以色列人和当时的宗教领袖，上帝已经说了，只是这些宗教领袖和百姓都因着骄傲心里刚硬，充耳不闻，听是听的，这边听那边处，不听神发出警告，以致他们被掳，被外邦人讥笑欺负。其实保罗使徒也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祷告、读圣经、亲近神，我们对神的话也不清不楚，就很难分辨弟兄姐妹现在所做的是不是已经和圣经的教导抵触了。实际上，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已经被世界影响，离开神的心意很远了，甚至多都在试探里面，需要我们用爱心去挽回他。当我这样说的时候，究竟是我主观的意见、个人的一些看法，还是圣经清楚的教导？圣经是我们信仰和生活最高的准则，求神保守我们心思意念，让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行在神的正道上，体会神的心意。作为守望者，我们要洞察神的脚踪，知道神的作为。有一次大卫要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就问耶和华：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会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上帝很清楚告诉大卫。最后大卫继续问说：什么时候上去？上帝就告诉他说：什么？你听见牲畜烧上的脚步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牲畜烧上的脚步的声音，树烧上脚步有声音，树上怎么有脚步的声音呢？谁可以在上树上行走呢？只有武侠小说电影可能看到一些武林高手，他们施展那种轻功看到他们在树上上飞跑，迅速的那种动作很轻快，哼一下子就不见掉了，好像来如影去如风，声音很小。圣经说，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这是神的作为。神动的时候，大卫要立刻跟着配合去行动。因此，神的加守望者，特别教会领袖，一定要够敏锐，察觉神的作为，然后跟着前去。如果神明显在教会最近兴起的福音工作，而我们大家这时候都沉睡、迷迷糊糊、懒散，什么事都不想做，很可能就错过了神在教会要做一个复兴的工作。如果圣灵这时候带领教会要面对一个罪恶的问题，处理教会的一个破口，要对付我们里面隐藏的一些罪恶和败坏的事，我们却无动于衷，继续在那里讲平安平安平安无事，但是有真正的平安吗？许多弟兄姐妹不知道神在要做修复纠正百姓的工作，可能我们就结果错过了一个可以悔改复兴的机会。当你听到一篇讲道信息，圣灵光照你，叫你用和弟兄和好，坦诚分享，用爱心去接纳，彼此包容，尽力挽回这个灰心软弱弟兄。你明明有这个感动，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但硬着心下面圣灵的感动，反而继续想做对方不好的事情，不肯放下过去的恩怨，不肯饶恕和好，这是你没有体贴圣灵，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作为守望者，听很重要，耳朵要常常打开注意听，敏锐的心听，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圣灵告诉你什么不要听错，听到的是神的话提醒你，紧接你要去做，要去逃避，要去改变的，知道了就要去做，有所行动，不然你听到了，听到有什么用？来听到做什么？就像以西结先知在第五节说，他所望的人听见脚声，第五节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身上，他都受警戒，便救了自己的性命。听到了没有行动，就要后果自负，自害己命。第六节怎么说呢？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将刀剑临到，不吹角，也是民不受警戒，被刀剑杀死了，谁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因此，今天在神家的守望者，看到弟兄姐妹有软弱和过失，出于神的爱去关心去了解，求主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心态去进行，及时去警戒和挽回。我们除了看，除了听，这里说要大声的讲，警戒众民，替我警戒他们。那在这段圣经，上帝告诉以西结，替我警戒他们。你数一下，从三节到第九节，警戒出现了几次？至少有八次。警戒就是要告诫人改正错误，采取保障的措施。那神要以西结开口说话，重点就是警戒，看到了听到了要警戒他们。守望者发出警告和脚声，有时候神的子民不但不感谢这领受，腿转逃避灾祸，相反他们觉得守望者妨碍了他们休息，破坏了他们的计划，甚至攻击那些忠心的守望者。旧约时代那些奉神的命令说预言斥责民众的一些先知也都遭遇逼迫，甚至被杀害。相反的，那些用谎言说平安的平安，希望众民的这些假先知得到很多人的欢迎恭维。是人都喜欢听好听的话，不喜欢听那些忠言逆耳很难听。在这种情况里面，守望者因为邪恶的环境压迫感到胆怯退缩，结果就失败失职。那今天在教会彼此守望也面对一样的挑战，为什么？因为当你警戒一个人，你坦诚分享指出他的错来，这是一件很敏感的事情，因为我都知道很不愿意开口的。你是谁？凭什么去讲呢？你自己说得很好吗？你好意思来讲我？管好你自己吧。是的，你要去指责人，你有什么权柄？一般上人我们都不喜欢被人讲，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的软弱盲点和问题，即使别人用爱心坦诚的分享，我们很多时候也不容易接受。因此守望的人必须勇敢，不怕人的误会和攻击。无论别人对你所发出的劝勉或者警告抱着什么傲慢的态度或者敌对态度，但是当你看到弟兄姐妹迷失软弱的时候，离开神的心意，你就抱着智慧和爱心无畏的精神，勇敢去提醒去责备挽回世上的人。这是一个忠心职守完成使命的守望者。主耶稣教导我们用智慧去劝诫人啊，我们要怎么样用智慧？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18章15节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所以主耶稣这里说，只有那位弟兄姐妹和你在一处的时候，私下坦诚的分享指出他的过错，这是避免我们当众指出一个人错误，让他感觉到受羞辱，结果弄巧反拙，让人有恼羞成怒，感到灰心丧志，一时间他也没办法平息心。因此私下的劝勉警戒能够帮助我们澄清或者明白他的观点，他的苦衷有什么难处，那我们可以更好的鼓励去挽回他。另外保罗在另外两处经文也帮助我们，可以说一个怎么好的守望者。在加拉太书6章一节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你是属灵的人吗？你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感谢神，你还在教会，你还继续依靠神，看到那些弟兄姐妹软弱把他挽回过来。那么以弗所书4章15节也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人人守基督。诚实就是真理和事实，是真实的，是不是听道徒说的，不是听来的，你真的看到，你真的知道这些事情，那就用爱心去分享，不是叫你马上去责备他。爱心分享劝勉，当然需要指责的时候指责他，认真的帮助他挽回他。所以我们真的是用爱心和真理去帮助这个弟兄或者姐妹。我们讲的时候如果用很高姿态的样子，我忍你很久了，我看到了很久了，我讲是为你好，当你这样讲，对方更难过更软弱抬不起头，你就很爽快。你说你这样的是用爱心温柔的态度去说诚实话吗？肯定不是。从爱出发，就是当你看到知道有人在困难问题 看到人犯错，在痛苦挣扎当中，你会感到难过，用爱心为他祷告，然后去分享，坦诚告诉他，是希望他能够回转，希望他能够和好，很好。就像我们和家人的关系，很多时候别人不敢随便讲我们，是的，别人都不敢随便讲别人的，但是家人可能就会直接讲，为什么？因为是自己人嘛，你爱他，他爱你，所以关心保护你，所以看到我有不正确的地方，坦诚跟我说出来，是希望帮助我能够改进。当然被家人讲了，有时一下子也很不高兴，很不爽快，竟然讲我。但是过后你想了一下，其实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坦诚指出我的问题，别人不敢讲，他跟我讲出来，这真是我的盲点。原来我是这样固执，脾气急躁起来，脸色是这样难看，凶了。我们没有察觉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知道了才会想到要进步，要改变。自己人可以坦诚分享，指出对方的一些问题，但是弟兄姐妹坦诚讲，你感觉不认识对方，不熟悉，不够亲近，就很难开口。是，我们同意大家都很难开口。不过我们真的是主内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一家人。在神的家，我们不只是口头上称呼弟兄姐妹，都说很好听的话，让我们也活出一家人弟兄姐妹之间的那种亲密，彼此相爱，互相信任的关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团契在小组里面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坦诚分享的弟兄姐妹，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包括用爱心指出彼此的过失，有要改进的地方，这样我们才可以在主里一起成长，这是神的心意。相反的，如果我们看到家人哪一方面有软弱过失，我们按静不说，正确吗？我想你不会这样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兄弟姐妹，看到他继续软弱犯罪，却没有去提醒，尝试去挽回，结果他堕落失败了，神要向你讨你守望的责任。这正是圣经里面的话，你若不开口警戒，我却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所以你凭爱心真诚去劝勉那个弟兄姐妹，最后是不是愿意回转，那是他和神的事情。但是我们凭着信心，神的慈悲和恩典，神的爱激励，勇敢坦诚分享，很可能神就借助你来建立挽回那位软弱的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看待的。那从旧约圣经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工作范围，我们刚才提到说守望者是好像在站在高台上，在局势紧张的时刻啊，看到危险的时候要发出警告，但是在平常的时候呢，祭司每个晚上都在圣地耶路撒冷的锡安山做守望的工作，他们在漫长寂静的黑夜里面按照班次等候天亮，当他们看到曙光一出现的时候，他们就大声的吹号，叫醒一些人到圣殿去做献早祭，就是敬拜神。那这也是教会应该有的守望工作，我们不只警戒弟兄姐妹逃避罪恶试探，及时脱离危险，我们更积极平时就用圣经真理彼此提醒，互相劝勉，在属灵生命上成长。所以做教会的守望者，第一，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看作为发生的事情它的正确，我们有属灵的眼光，才能透视这时代的需要，教会这样面对的困难，个人方面有没有注意到弟兄姐妹的需要。第二，我们要注意听，留心听上帝说什么，安静聆听圣灵的感动，发出微小的声音，主的命令和吩咐。第三，我们要按照神的心意去传达信息，对罪恶不义的事情，教会没有分别为圣的情况，软弱的一些弟兄姐妹勇敢坦诚的分享，用爱心去智慧，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睁开眼睛看，看着透视和深远，打开耳朵听，听得仔细的全面，张开口说，用智慧爱心柔和的说，来彼此坦诚分享，劝勉挽回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心意。守望者的态度，守望者的职责。那最后我们说守望的目的是什么呢？忘记背后，谦卑悔改。那接下来第十节到十二十节，上帝要纠正以色列百姓他们对审判的一个误解。那如果你看这段圣经，看到很多的恶行、恶人恶，还有一人义这些，这里就提到上帝要纠正百姓对审判的误解，意思说不要一直缅怀过去，而是重视现在和神的关系是怎样， 当下应该做什么？谦卑回转归向神。这里提到两种人，一种是因为过去的软弱行为真的很失败，他们感到灰心，很自卑的人；另外一种是他们过去做了很多的善事，他们有好的行为表现的这些艺人。所以这里讲到两种，一种是好像是自卑的人，一种是自义的人。所以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那时候百姓被软弱犯罪感到不配，自卑，意志消沉，他们惭愧地说，哎呀，我的过犯罪已经淹没我，我是没有希望，不可能存活的，神还要说什么呢？不用再叫守望者多费神舌来说什么，我死定了，无药可救的灭亡，没有盼望。但是十一节上帝怎么说呢？我只做我的永生启示，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我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神的怜悯心肠，苦苦佛心，转回转回吧。那这些人他们过去因为犯罪不断顶撞神，违背神，以致国破家亡，现在他们只要愿意谦卑，真正的谦卑回转归向神，上帝就说必定存活，不致死亡。他们所犯的一些罪不被纪念，他们只要行正直以合理的事，必定存活。哎呀，我们过去犯罪抵挡神，不听神的话，周围的人怎么劝我们，我们就是不听，继续犯罪，是罪有应得的，迷失无救，没有盼望，是灭亡成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但是上帝不离不弃的爱仍然不断的鼓励劝勉挽回，我们今天才会回到神面前，我们过去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在基督成为信教的人，坦白说，教会不是一个好人的俱乐部，教会是罪人的医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一起在神的家，在基督里得到救赎，得到医治，彼此鼓励，不断成长。我们不只是鼓，这里神不只是鼓励自卑的人要忘记过去的软弱失败，重新回到神面前，他们就能够继续蒙恩。同时上帝也对那些质疑的人说，不要依靠过去的行为，而是认真警察现在和神的关系是什么，行正直合理的事，行事为人以蒙受的恩相称。所以十二节说得很清楚，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的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的也不能使他倾倒。是你过去犯的犯罪作恶，但是你现在转离了，你就不至于倾倒了。义人在犯罪之的也不能因他义存活，你不要一直依靠你过去做了些什么。但这里上帝告诉我们，就算你以前是一个义人，你信靠神行善，但是国破家亡，你对神失望的，哎呀，有些人就是遇到一些事情就灰心，放纵自己犯罪，这样你过去所表现的善，表现的义，会因为你曾经敬畏神，现在你是劝你不听，继续犯罪，所以你过去的善行不能抵消你现在所做的恶，耶和华会追讨你现在不悔改继续行恶的罪。所以神审判人不是根据他过去信靠主好的行为，你乐善好施，你做很多的善事，这些都很好，但是重要的是现在你继续行在神的正道上，与神的关系正确，不是过去怎么样，是现在当下，是真实的回转归向神。我们不要落入自义的圈套里面，不要靠自己过去信主，我怎么样在教会人家看到我有好的表现，那现在我就看别人的行为侍奉都不好，提出很多的意见批评，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表面关心为人守望，其实是假冒伪善论断人。对于这样的人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七章三到五节，耶稣这里提醒我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求主帮助我们先去掉我们自己眼中的刺，才能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让我们常存谦卑的心，正确的看待自己，在教会认真做一个守望者，彼此守望。可能我们自己羡慕一下我们自己几个问题。第一，有没有人提醒我？是不是因为我太忙了，不愿意和人多谈，和人保持一个距离，所以没有人提醒我？ 你自己不要和人保，不要和人接触，远远的，不要和人在一起。一直没有人提醒我，是不是因为我太骄傲，人也不敢来提醒我？可能真的是如此，你高高在上，人也不敢来提醒你。或者因为太固执了，自以为是，别人也不想浪费时间来提醒我。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有同工、有弟兄姐妹来提醒我，告诉我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哪里做错，或者我冒犯得罪了他，我会对他说什么？我会很认真的告诉他，谢谢你坦诚的告诉我，就是真的。当有人愿意坦诚如何的讲，也有人用谦卑的心去听，这样先信堂团契小组弟兄姐妹就有福气，大家可以坦诚分享，在圣的家彼此守望，实行圣经的教导，彼此劝勉，激发爱心，勉励心善，也迈向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培敬畏神，这就是敬畏神造就人的生命。这里提到自卑和记忆有什么共同点，都是看过去，我们一直看过去看自己，就不是自卑就是自义，我们要看神，让我们回转定睛仰望神，彼此所望的目的就是使人回转归向神。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提到保安人员，那你觉得保安人员和守望者完全一样吗？保安人员和守望者完全一样吗？肯定有些相似之处。保安人员和守望者都必须要有警醒的心，及时警戒的态度，在职责上他们也必须看听然后说，但是目的不一样，身份终究也是不一样。记得几年前我和家人一家人到马来西亚度假，当然出发前我们已经上网订了一间度假的公寓，我们从网上的照片看是一排很好的公寓，但是怎么我们到了那里发现很荒凉，周围旁边都没有人住，我们已经订了，我们就搬进去，看到的房间是陈旧的样子，门上看起来好像很不牢靠，哎呀，已经订了怎么样，就只好住下来。担心的事情来了，周围没有人住，冷冷清清，特别到了晚上开始夜深人静，只有我们这一家有房子，房子有灯光，周围都黑漆漆，哇，心里开始不安。我们计划照着计划啦，当然还是一样，我们晚上家人一起分享游戏，然后睡觉时间孩子进房间睡觉。记得那个晚上我和师母就坐在客厅不敢睡，整晚提心吊胆，东张西望，守着生怕有什么坏人 破门闯进来。那个晚上我们甚至几乎一晚没有睡，好像保安人员，丝毫不敢打盹。你说我们不累吗？不想休息睡觉吗？当然想。那为什么我们警醒看守，忠心警醒守望？因为我们有两个宝贝的女儿，还有我们自己性命安全。那必须说保安人员只不过是一个雇工，房子不是他自己的，房子里面的金钱珍贵的珠宝财物也不是他的，你说他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守护吗？可能会，可能也不会。正如圣经说，如果有狼来了，看守羊的雇工就会逃走，因为他是雇工，不会顾念羊。今天我们守望是为我们挚爱的家人、主内弟兄姐妹，因为神的爱激励我们，因此我们警醒忠心，及时警戒，注意看，注意听，然后需要说的时候我们坦诚的分享。我们知道会很困难，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一家人，神的心是要我们为弟兄守望，但愿借着我们的守望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借我赐恩福，等一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彼此守望，爱心挽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先思想一下。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没有哪些人要你去守望？有哪些人需要我为他祷告，坦诚柔和的与他分享？有什么是我需要敞开心聆听神的话语，谦卑接受人的劝勉和提醒？有哪些事是神要我改变的，为了神的家， 神的荣耀。为了你自己和弟兄姐妹，你是否接受圣经给我们的挑战，愿意做一个忠心的守望者，为神的家，为你自己的家守望。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回到你的殿里面敬拜，感谢你的保守坚固。然后我们想到一些弟兄姐妹因为软弱或其他什么原因没有来到你面前敬拜，主啊，你知道他们的难处，请你施恩眷顾他们，赐给他们恩典力量，仍能靠主刚强，享受你所赐出那一外的平安，继续坚定信心来跟从你。今天我们蒙主施恩眷顾，可以回到你面前敬拜，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丰盛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看到你的心意，彼此守望，从我开始。那我在主面前警醒忠心，先从我自己开始，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求主赦免，加添恩典力量，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帮助我看到你给我的训命训诲和提醒，听到你的慈爱呼唤的声音，也用真诚的心回应你的差遣，用爱心智慧及时去帮助劝勉挽回有需要的弟兄姐妹，让软弱有过失的弟兄姐妹，让每一个人都听到你的话语，现在回转谦卑归向你，满足你的心意。让我们在神的家一起追求生命成长，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愿你去帮助你的儿女。我们将诚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